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呦，你的蒙哥，你的声音怎么也是还跟小贝一样，这鼻音甚重，难不成你也感冒了吗？
哎，是有一点啦、
哎呀，这个我们这个天气在变冷的时候，现在身体要注意了啊。你个天气冷的时候，要是参加人家的婚礼，要特别的小心了、
为什么呢？
我就遇到一个朋友，听说是这样的、他到北京去，哎，又参加了人家的这个婚礼啊，婚宴啊，就是想说天气冷嘛，就喝了一些白酒，
结果呢，
结果喝了呢，后来就冷热啊，中风了、哎呦，年纪轻轻的、本来事业一片大好，中风连话都讲不清楚，就很可怜，
这么惨啊，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就来讲洞房花烛夜、你绝对不能喝得醉醺醺的，会有大事发生啊，
什么样的大事发生了？你这个跟圣经有什么关系？
当然，圣经就是在这边就给我们谆谆的教诲啊，就是历史上一个第一次这个洞房花烛夜出大乱子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就记在圣经里面。
对对对，那个时候雅各跟他的这个母舅讲好了，服侍他七年，就把小女儿给我。
对。
那到了七年呢，拉班显然还在装傻，雅各还得自己去找他。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你看这个拉班是有点
不过这个话也说回来，当父亲人嘛，这种事情哪有主动开口的呢，对不对？
那当初讲好的事情，你女儿年纪也大了，一等等七年呢，
那讲起来也是他有预谋就对了啦。
我们上次讲了啊，这个尤其现在年轻男女自由恋爱，你没事别乱等，等出乱子来了。那拉班怎么办呢？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你觉得这个结婚到底要不要摆这个筵席、
这当然很重要，对不对？你要让大家，特别是拉班在当地又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不是？嫁一个女儿当然要那个地方的一些有名望的人啊，没名望的也没关系，只要有认识听过拉班大爷的，通通请来跟大爷一起同乐，高兴高兴。
那你觉得像现在你将来要嫁女儿，是不是小贝爷、贝勒爷也要把众人都请齐了？
那我嫁女儿当然要看，这是这样子的宴会，这样子的大手笔是哪一边付钱呢？是不是？你要是说是男方付钱，那我还有什么话讲吗？当然是欢迎嘛。
但是到底为什么结婚要请客？
这个古时候人是这样子的，你这个嫁一个女儿，为什么可以偷偷摸摸的嫁呢？是不是一定要嫁得风风光光呢？对不对？而且我们说过，这个古时候的这种婚丧喜庆啊，是大家互通有无啊，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这就是你自己发明的历史。
没有，我们不是，我们以前做替别的友台做过节目，就提过这类的事情。对不对？你当初我这个女儿还小的时候，您发帖子给我，对不对？我包了不少的红包去啊。那现在该我女儿，那拉班这么会算的人，是不是？他女儿结婚，他当然要把以前他包给人家一次收齐回来，所以当然请很多的人来吃啊。
那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你觉得基督徒结婚啊，这个婚礼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基督婚礼是这样子，找一个当地的非常肃穆、气氛非常好的教堂，小两口在教堂完婚，仪式一完，大家外面就有巴士，全程就载到什么凤凰城大酒家、海鲜酒家，到那边去，那就席开30桌、50桌，大家就在那边尽情的吃喝，享受主恩嘛。
小佩，你这个花多少钱？你这个主恩这个主字你会不会写啊？一共只有1、2、3、4，
那个厨房。他煮很多山珍海味，煮得很好吃，我们就得到这个口腹之恩呢。
不是煮饭的煮，你总得问问，我们这样婚丧喜庆这样办下去，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你请人家来叫人家看什么？你能不能答得出来？
那这个的确是啦，你要让人家看到就想到这个婚姻的神圣，想到神对我们的应许，那一部分就是在教堂那一部分，你要把它做完，再来短短的大概45分钟到一个小时，接下来的你说宴客，那就是为了经济的理由嘛。
小贝，咱们这种美国派的这些规矩啊，最好还是少向国内的听众沟通，因为这些东西没怎么造就人的。不要像拉班这样子摆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我们可不可以来讲基督徒的婚礼最最基本需要哪些的要素在里边？从那个地方你要往上加，你去加。 啊。
哦，那这个你就问对人了嘛，对不对？我参加也参加过不少基督徒的婚礼啦，那当然知道要素了。
你说来听听看。
第一，哎，一定要找一个有分量的牧师嘛，是不是？那就主婚人，那这个这你找不到这个人，你怎么结呢？是不是？
什么样的人叫做有分量的人呢？
有分量就是大家叫得出名号啊，对不对？在那个城市或者在那个村庄，大家都知道他是啊，此行的老手啊。
我跟你讲啊，我看到婚礼最被砸锅就是常常砸在这些有分量有经验的人身上。
那你看你要请人家来做这个婚礼的见证，你当然要找一个有分量的主理人啊。
我请问你，这个婚礼的见证它到底是见证什么？是听这个老兄又来讲了一篇道，
当然
讲的福音朋友根本听得都没有兴趣，你还是要到底见证什么，也一定要搞清楚啊。
见证就是说呢，就看看这对新人，对不对？他们又是基督徒，他们如何在神面前定下盟约啦，神怎么样这个在他们生活里面神怎么样来见证他们的婚礼啊，那当然就是来看这个见证嘛，对不对？那当场一定要有一个他非常熟悉这个流程，而且他有一点分量的人，大家看着名号来，那个喜帖上面有印某某大牧师是主理人，这样才有意思啊，对不对？
那我这样问你好了，
嗯，
来的人不管你请的是谁哈，
嗯，
尤其是那些不信主的人，
对，
哎，嗯，你是希望他离开你这个婚礼之后，觉得你们的婚礼很与众不同呢，还是和世界上的其他的婚礼通通都一样？这个你的问题你得先问。
当然一定要与众不同啦。
好，那就行了。如果因为大家都参加过婚礼，都吃过喜酒，是不是？那与众不同，你要在哪里不同？怎么样不同才算是不同呢？
哦。那就第一个这个你说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当然就是诶，例如说这个新郎新娘他们两边之间的这个哈，诶，他这个排场上面就要跟世界的不同啊。
这怎么样的排场才算是跟世界不同啊？
诶，就是在这个服装上面嘛，对不对？
服装上面
对
呀，啊，
你这个新是世界都是新郎一定永远是穿那种哈这个西式礼服，女方一定是哈穿的这种西式的这种哈拖地很长的这种，对不对？那要给人家有不同的感觉就很简单，叫返璞归真，诶，让人家觉得是当年亚当夏娃在神面前的誓约那个样子，所以穿的越少越好。哎，
有小妹，你这个节目没有办法听了，你这样叫什么基督徒见证啊？
对，你这样要有与众不同嘛，对不对？哎，伊甸园的婚礼多美。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大家去参加了一个婚礼出来之后啊，
是
脑袋空空，心里空空，是不是就是肚子饱饱如此而已？
不会啊，基督徒的婚礼你就让他们进来出去，每个人人手一本圣经带走，多好啊，对不对？
没有用了，你送人家一本圣经，你他都到你们这个婚礼来了，婚礼照说是基督徒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却没有得到什么心意，他也没有受到什么感动，这个就是你对不起你的来宾了。
哎呦，我们还要负责感动他们的，他不是就来祝福我们吗？
哎呀，这个就是大家的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心态问题。请问这个婚礼到底是什么？这个婚礼是啊，我们都讲哦，这个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见证，哎，见证什么？你那个见证的目标一定要打得很清楚。你如果通通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对呀，
那是一种做法。而如果有一些是还不信主的人，那么人家来到这个婚约面前呢，是可能他一生离上帝最近的时候。
哦，
那一天他也必须很有礼貌，你总不好说我听听不高兴我走了吧？
哦，对呀，
啊，
哎。哦，所以你现在讲的就是所谓的福音性的婚礼就对了，
或者说婚礼性的福音，随便你要怎么讲。哦，
这压力也太大嘛，我一辈子就结那么一次婚。
是啊，你结这么一次婚，结婚还替主家见证多好。
你要把它当成福音布道会，这样我压力未免太大了吧？
所谓见证主，不见得是布道会。我再说，这常常见证主砸锅就砸在那个布道上面。
哦，真的哦，找了一个，
不见得是用话去讲，不见得讲一大篇的大道理，对不对？
真的哦，
那个没有用。
哦，所以你说请一些很有名望的牧者来，结果搞不好砸锅就是这样子的。
那个先排在后边。
哦，那个
因为那个牧者可能他做了不知道多少婚礼，他就把你的婚礼照章行事，他以前怎么做，他今天怎么做。
对，他搞不好今天是第一天看到这一对新人，哎，
就是了。你想想看，你的同学、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平常请不到的人，这一天他非来不可，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见证主，那你要干什么？只是这个见证主到底怎么见证法？
哎呦，那我们时间又到了，那不如您就留言，因为蒙哥就跨海去帮你们主持婚礼了。
所以你们这个夫妻二人呐、啊，首先就要决定啊，你们要留给人家最重要的印象是什么？那个印象跟所谓的见证主是不是中间能够画一个等号？
嗯，
啊，我以前认识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要办婚礼。
嗯，
这办婚礼的时候呢，哎呦，他们讲究很多啊。要怎么布置、哦、要怎么走路，要穿什么衣服、嗯、
对对对，
要张什么彩、
那个、
挂什么花、
那个要预演好多次的嘞。哎
哎，巧不巧那时候刚好又是教会有福音布道会的时候，
嗯，
两件事情凑在一起啊，
嗯，
弟兄姐妹得给他抓去练诗啦，
哦，
排演啦，
哦，
哎呀，那在婚礼上花的心思远远超过教会所办的任何一个布道会。
嗯，
那那个时候我年纪还轻呢，就有一点看不过去了，所以我就提出抗议了。我说这个教会也在办布道会啊！
哎呦，你就是喜欢当这种黑脸。
不是，这事情很清楚嘛。我们马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大概是复活节，有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布道会，弟兄姐妹所有的一切的心思全部去忙他们两个的婚礼去了。
哦，
这事儿不对呀、
啊！哎，萌萌，我先问一下，你那个时候结婚了没？
我当然已经结婚了。
哦，你结，我想说你是还没都看着眼红这样、啊、
没有，就你知道那个新娘子跟我们说什么？
我一生才一次这样子，难道这个不重要吗？
不是，她说的东西可属灵了。
哦，
她说我们地上的婚礼呢，就代表在天上羔羊的婚宴。
哎呦，
她也讲了你这句话，她说一生才一次，那个就是最重要的见证，
嗯，
是最好的见证，我们要好好的去预备。
嗯。
哎呀，所以今天咱们节目时间没剩下多少啊，要预备婚礼，要借着这个婚礼见证主，第一重要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要素也就是雅各在拉班家所办的婚礼没有的东西，缺了那一项，
哦，
就是诚实。神是个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那一天拉班替雅各办婚礼，本来的意思就不诚实，请来这么多的宾客，他另有打算。
哎呦，你这个讲、嗯、这你这我们的下一次节目一定要好好讲。那现在的婚礼就是最不诚实的婚礼啊！
这就是啊，哎、你到底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为了你自己的排场，为了人家看你羡慕看你漂亮，来这样办，劳动弟兄姐妹这样替你搞，还是你真的想要见证主？这个一定要诚实。你不要从结婚第一天那个心灵诚实来敬拜神，那个心灵也不在，诚实也不在、
哦、那我完全了解蒙哥，你知道要怎么办这个婚礼的、嗯、我们就下一次小贝好好跟听众讲一讲蒙哥心目中的典范的婚礼是怎么样，如何诚实在婚礼当中。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咱们这两个男人什么事儿都能办，就是有一件事儿不能办。
对呀、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婚礼，哎，婚礼呢，哎，就是一个新郎一个新娘，哎，那这新郎跟新娘呢，以照现在来看，也不见得两个男的是不行啊。
这个就是很伤感情，就是这样子啊。现在什么怪事都有，也就是因为现在什么怪事都有啊，嗯、我们就特别需要做这样的节目。
对，那要不要跟听众复习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讲到婚礼呢？
好好好好好。你说，
我们讲到这个拉班跟雅各的故事，
嗯，
哎，创世纪里面雅各苦苦的等待，帮他的舅父拉班工作了7年，为的就是等着娶他的婉君表妹，结果这个婉君表妹想不到还是扣押在他的老爸的手里。这个时候呢，7年时间一到，雅各来问这个拉班说，那我的婚礼你又要嫁给我呢？拉班就说好吧，哎，他就开始宴请当地所有的人都来到他的这个婚宴当中，热闹非凡了、啊、哎，所以我们来谈基督徒的婚礼是不是要照这个样方式来做，或者是有一个更属神心意的方式。
哎呦，
怎么样，
拉班
小贝总结的不错吧？哎，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嗯，
但是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婚礼 礼里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缺诚实。拉班之所以请这么多人来啊，他是为什么？
不过这个蒙哥，你说要诚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婚礼里面这件事情特难做。
新娘化妆就不诚实。
对呀、啊，你看第一个新郎还没关系，新娘你要她诚实，那第一件事情就不要化妆啊，你不要穿马甲。是不是？哎，你看那个新娘穿上新娘服，看起来都美美的，那里面都是钢丝啊！
里面都是钢丝、
啊。对啊，哎，衬托的身材好像不错啊，有其实可能根本就惨不忍睹啊！
我在讲的这诚实，不是指的肉体方面的事情，
哦、不是这方面的、哦。
我在讲的诚实，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办这个婚礼？那个城市，这个拉班为什么要办这个婚礼？实际上他就是要请当地所有的人都来看他嫁女儿。那时候嫁女儿，显然这个女儿也是包得严严的，头都盖起来，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谁。
哦，对，
嗯。然后呢，他圣经没这样讲，恐怕他要把雅各灌得醉醉的。
对呀、啊，雅各他的人生第一次嘛，对不对？特别的高兴，哎，红的白的、嗯、来者不拒，马上就灌醉了。
那当然，读过圣经的人就知道，到早晨雅各一看呐、啊，结果不是。他的小表妹是他的大表妹，不是拉杰是利亚。
对呀、啊，所以我就上次我们才说嘛，你这个再怎么样高兴，你这个喝酒你一定要有节制，搞到这样醉到都不知道。
你看这个，首先我们在婚礼里面，你就得晓得啊，新娘子是谁就是谁，你必须要诚实，是拉杰就是拉杰，是利亚就是利亚。这很可惜，圣经上第一个婚宴里面就是不诚实。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讲到今天的婚宴、
嗯，
你到底诚实不诚实？你这个婚宴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是为了自己体面，为了让大家都来羡慕你，为了打扮漂亮，为了风风光光的出嫁、
嗯、
娶媳妇、啊
嗯、
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哎，你就不用听
哦。
如果你有丝毫的意念，你想说啊，我要借这个机会来见证主。
嗯，
来让人家看见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啊？注意啊，不只是婚礼是什么，你要让人家看见婚姻是什么，那你就得诚实了。
我们到现场观礼的人也才刚看到他们走进他们的婚姻呢、啊，我们哪能够看到整个全貌吗？
你得是啊，你得先想啊，你先得有这个起了这个意念，我要借着我的婚礼为主做见证。你这个意念一定先有，
嗯，
然后你再去做别的安排。你不要已经全部都打点好了，什么摄像师啊、化妆师啊、场面呢，通通都排好了，你再给自己加上一句美话，说啊，我们见证了，就像我上次节目里面讲的。是见证天上的婚礼，哎呦、
哦，
这个实在是太虚假，太
真的吗？我是说，
那句话我到今天听起来觉得有点恶心，跟你说。
我真的啊，哦，对啊，这他可能就是到时候再说，我全部参加人每一位都换上诗班的白袍参加，哎，那看起来就很神圣，哎。
啊，真是这样。那美国人他们很多人办起婚礼来，那个伴娘九个走进去，每一个人都是特定一样颜色的礼服，
对、
嗯，要花多少钱呢、啊？嗯
对，
天哪！你到底是干什么？你摆这个东西到底是干什么？嗯、就是让人家看看基督徒的婚礼啊！基督徒的婚礼就是这样，花钱摆场面漂亮，是不是？这个不诚实嘛？
哎，那万一这些都是啊，教会弟兄姊妹很愿意自己自费帮他们这样弄，那算不算？
一样，啊、你一定要先
虚假、啊，这样还算很虚假。哎呦，蒙哥，你的要求很高。
不是说算不算虚假？总你先要知道第一是什么。就像在一个教会，嗯、什么样的教会算是教会？教会一定不可以有什么，几个人才算教会？这个你得答出来，是不是？教会很简单，不能没有主的同在，不能没有神的话。行了，那个必须是居首位的。
嗯，
其他重要不重要？我想弟兄姐妹都会讲了啊，教堂不重要，人多人少不重要，有没有唱诗班不重要，主的同在最重要。好了好了，一样一样一样，你现在要办个婚礼是吧？
嗯，
不管是在酒店里面，
嗯、
哎，在聚会的场所，
嗯。
啊，在乡下的野外，在人家的花园里，随便你。总之，你先得答一个问题：在婚礼之中，怎么样把主的同在带进来？什么是主的同在？你们为什么要结婚？这个要讲得清楚啊！
地点不拘了啊，重点要先抓好。哎，怎么样才算是主的同在？哎，
排场呢，其实也不拘，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你那个什么是重要的不抓准呐、啊？你可能客人请的太多，钱花的太多，主就不见了。
那你不是别吊大家的胃口了？但到底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第一个，当然是新郎新娘，他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切实的反省，说我们为什么要结婚？而且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婚礼？ 为什么要请客人来？这个问题你们两个一定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当然你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哦、
可能
你是说这个在婚礼之前，他们两个要先搞清楚来，跟不是说
当然要搞清楚嘛。
哦，不是在婚礼的一半的时候，两个人忽然就是面向观众，然后谈起这个他们这个哈，他们为什么要决定这样的？不是这样。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这样的婚礼，人家听嘛，你常常看这个婚礼有人听吗？没人听啊。
哦，那是我是觉得那个就是程序设计的好坏啦，有些那个程序设计就是那个进到会场哦，已经那个桌上已经什么酒啦瓜子都放在那个地方，大家已经在聊天，然后上面在讲什么，当然就没有人听了，对不对？你那些东西都待会再上，哎，先让桌子干净，这样应该还是会有人听的啦。哎
啊，我先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我认识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
是
嗨，他们当然在城里面结婚，然后要回到新娘的老家。
嗯，还有
新娘的老家呢，新娘老家呢就随便他这个父母亲摆设，对不对？嗯、请什么朋友啊，在哪里啊，你都没话讲的。
对，
你怎么样，你得给人家摆设一通。那怎么办？你还是得做你的见证，怎么办？那你说怎么样去传这个福音？最后，我给这个弟兄所出的建议是这样。
嗯，
反正你也在那里不常住，
嗯，
别人要你干什么，你也只有干什么，
嗯，
但是，你当人家给你机会站起来讲话的时候，
嗯，
你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祷告，你那三分钟五分钟，你把你要讲的东西一定要讲出去，人家拿你没办法，
嗯，
你懂得吗？总不能把你抓到公安去，总不能拿棒子杀你，
嗯，
你就算把他们得罪了，你这个一定要讲，你不能不讲。讲你到底是谁，讲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讲这个基本的信仰，你必须站起来做你的见证、哦、开玩笑、哦、那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哦，所以他后来听了没有？
哎，这个咱们就存疑好不好？因为你到时候真的需要有相当大的胆子。
这个人他们后来他有健在吗？
他还健在，不过、
哦、那还健在他没讲了。哎，
据我所知啊，他是有点后悔。因为那个机会你回头看才知道那个机会有多
好，嗯嗯嗯，
那个机会你不抓住，
嗯，
麻烦了。那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嗯，
是不是？因为这是你最大，你是新郎，
对，
你这个时候你不抓紧时间，你整个的婚礼是无效的，而不是在乎那个婚礼的排场到底怎么样。
嗯，
那个婚礼显然是女方家长去摆的，全部都是不信主的人在那边吃吃喝喝打打闹闹，
对。
但是既然是你的婚礼，你们的是服侍主奉献给主的人，你就不能不站起来说话。你站起来无论说什么话，别人拿你没办法。
嗯，
那从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再回头看一个普通的婚礼应当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比较清楚了。你是新郎，他是新娘，你们绝对有说话的权利。要说的话是什么话？是针对性非常非常强的话，千万不要在那边打软球。
光蒙哥你讲这一点，你就是让大家就知道这个婚礼多么另类了。哎，因为照小辈知道啊，整个婚礼的进行当中啊，特别在东方啊，哎，新郎跟新娘是没有说话的余地的。
对，
都是长辈在讲话，你跟人家讲什么话？你今天是一个晚辈的的身份来到这边，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会来，是因为看在你两边父母的面子上，你跟人家讲什么话，你光你在那边讲话，就已经凸显到你这个婚礼很不一样了啦。
那你就得争取，你得竭力争取啊！这个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让我讲话，
嗯，
是不是？这是我们两个的婚姻，这现在的家长他不会不让你讲话。
蒙哥，你太久没有参加这个婚礼了，这还是过于理想化。我们在美国，像我自己的婚礼也都是我自己在搞，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他婚礼他不是他们两个人在搞的，是几乎他们是没有主动权的。
我不是要主动权的，这是我的婚礼，我到时候站起来说几句话不行吗？
新娘大概还不会容许了，新郎的可能性是比较。
你干嘛那么傻去管人家容许不容许？这是你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这是见证主的时候，你哪里是管他容许不容许？
嗯，
那这一点你要做到，至于其他的排场都还好。所以我说要诚实，这个诚实紧接着加在后面，就是你要有信心，你要有勇敢的心呐、啊，你不要怕，真的，你到了什么时候，你想想看，你这生还有什么机会，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会坐在那里，你讲话他们一定听。
嗯，
就是这一天了、啊。那个时候我就讲了这对夫妇他们在城里面、嗯、那没有家长做主、
嗯、
那时候我刚好在他们中间，我说你去把他们都请来，我出面请。
哦，
就请两桌你们的同事朋友请来，我站起来替你讲五分钟传福音，好不好？
嗯，
好，那就事情就这么成了嘛。
哦，
对不对？
哦哟，
他要是还有两桌的话，那我们再请。
哦，
你场面太大，失去控制，那你就分好几批请，结一次婚，我结婚请你吃饭，你这个面子总要卖。
嗯，
对不对？那你让人家来看，就是看你穿漂漂亮亮的礼服，哎呦，排个队走路，是不是很场面很庄重？这人家实在是什么都没看见。所以啊，小贝啊，你别看这个拉班啊嫁女儿，这里边呢、还真是有的谈呢。
好，我们下次再来谈婚礼花絮。
对了对了对了，小贝，这个哎，你当初信主的时候，
我的婚礼是在教会举行的。
哦，真的、
嗯，
那你们的婚礼咱们下次可不可以拿出来谈一谈？
哦，我的婚礼啊，其实讲起来也乏善可陈的、啊、
哎哎，我的意思就是说嘛，假如再来一次的话，你会
希望你、这个、再来一次哦。
对，
我、哦、这个，咦，这个我很有兴趣哦，嗯
嗯，这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啊，上次节目有一段小贝认为婚礼应该回到伊甸园，这两个人穿的越少越
对呀、那最诚实的，对不对？而且你看你的请帖上面印着，特别是对这些还不信的，欢迎参加我们伊甸园的婚礼，哇，大家眼睛马上就睁大。本来说还有公事急事不能来的，每一个都按时会报到，多好！
你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你不要伊甸园，你一说伊甸园婚礼，大家都不来了。好吧，我们就下次继续谈基督徒婚礼到底应该怎么办。
是。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婚礼已经讲了好几次，差不多、婚礼可以结束了吧？
没有啦，婚礼才刚开始，怎么就结束了呢？
哦、婚礼才刚开始，那我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了。
今天讲什么？
婚礼一开始就一定要有那个结婚进行曲嘛，对不对？
还给你猜对了呢，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为什么要讲婚礼啊？
哦，我们要为什么要讲？我们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听友，基督徒要怎么样办婚礼才办得很风光啊，不是吗？
要让人家看得不一样，人家才能够看清楚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
哦、
那有的地方你要是能够稍微啊，我们就讲说
别出心裁，
或者照基督徒的规矩别出心裁，那就更有意义。不要说别的，单说这个结婚进行曲，小贝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结婚进行曲，我们现在一般所用的那个打打打打打打打打，那哪来的？你知道吗？
噔噔噔噔噔噔，这听起来有点像圣歌哎、
真的吗？你不知道它是哪来的、
啊？不知道，一定是欧洲那一带的啦。
你这那还用讲吗？
对呀、
没有胡琴、也不像有没有，也不像锣鼓点子。
嗯，
这个结婚进行曲原来是谁的结婚进行曲？你知道吗？
哦，这个是谁的结婚进行曲？那我知道，那就是世纪婚礼，就什么亨利八世，对不对？他为了要脱离天主教廷，人家叫他不能离婚再娶，结果他后来就创立了英国的国教，就是因为很不高兴这件事情，所以他那个时候一定找人家特别设计了这个音乐，然后在他自己的教堂，他自己的方式结婚，所以这一条是不是从亨利八世的婚礼来的？
我跟你讲了，现在一般呢、在美国的教会是这样，他进场的音乐跟出场的音乐是不一样的。
对呀、不一样。
进场的音乐呢是一个德国音乐家叫做华格纳先生写的。
哦，这一首结婚进行曲是华格纳写的。
对啦。
华格纳的音乐是不是就是很华丽，这样说他才叫华格纳这样。
你这个人什么事情就是看表面。那国内把它翻译叫做瓦格纳，你怎么不说他的音乐很瓦呢？我是比较喜欢华格纳这个翻译，这个名字翻得不错。他的音乐的确是很华丽，不过是在哪一方面华丽，你晓得吗？
不是，就听起来就觉得都是这样，很澎湃，很华丽。我喜欢。
你知道谁最喜欢华格纳的音乐吗？
约翰史特劳斯。
这你不要在这乱搞。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最喜欢华格纳。
哎呦，真的啊，真的，我怎么变成希特勒？特的同路人呢？
因为华格纳的音乐是专门在写这个 德国的他们本土的啊神话传说啊，什么日耳曼民族传说里面的英雄美人的爱情故事啊等等。
哦，所以特别合希特勒他们的胃口就对了。
对呀、啊，这个华格纳瓦格纳在纳粹党之前好几十年就已经死了，但是呢他的思想里面也有很强的反犹情绪啊，再加上他的歌剧情节啊很适合日耳曼民族的民族主义，自然就成为这个纳粹党的热爱。所以一直到非常最近呢，以色列的交响乐团是绝对不愿意演奏华格纳，他们在公共场合是不放华格纳的音乐的。那我们一般用的结婚进行曲是他的一个歌剧叫做罗安格林里面出来的，罗安格林这个神话的成分还是比较少一点。
那这首歌原来哦不是圣歌的背景，哎呦，那我们基督徒
不是真的是圣歌了，就是你要去真的追根究底的话，罗安格林的结婚进行曲还算可以，没有直接提到啊神，提到主耶稣，但是歌剧的情节呢，还和主耶稣钉十字架勉勉强强扯上一点关系了。讲到一个骑士，他在守卫这个圣杯，这个圣杯是装过耶稣基督的血的啊，这当然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的浪漫传说，这个骑士怎么样英雄救美，期间就穿插了这段结婚进行曲的大合唱。但是后来那两个人结婚没结成，你知道不知道？
蒙哥言下之意就是基督徒结婚就不要用这条结婚进行曲。
不是不要用，这个音乐本身它没有字儿的嘛。固然它在歌剧里面是有歌词的，但是谁在唱这个结婚进行曲？在中国人里面没什么人唱的。而现在大家听熟了，所引起的想象并不是华格纳，没这么严重。
哦，所以还是可以用。哦，那好，
就好像说你吃的米饭，是不是？我告诉你说，啊，从泰国那边来，那边通通拜偶像，那你还吃不吃？
哦，对呀、啊，他们还有一些米叫做什么佛祖牌的，哎，
那泰国香米。
对呀、啊，那反正这一首结婚进行曲是可以用的。然后呢，结婚进行曲完了之后，
可以用不可以用？我只是在说呢，你要真知道这些曲子哪来的话呢？你要去考据考据的话，你可能心里面就犯嘀咕：我怎么我结婚的时候怎么踏这个牌子呢？是不是？哎，那是个悲剧新娘啊，最后没嫁成，你知道？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这个连续剧啊，到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的婚姻啊，只要是弄西派的东西，都是搞这个，是不是？那我们基督徒的婚礼本来是要做见证的，这里面最重要一个环节，新娘入场的音乐，就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这也不是挺妥当，对吧？那这是新娘入场的音乐，你晓得？在美国的规矩，婚礼完新郎新娘出场还有一个音乐，那个音乐用的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要、哦、知道，在教会们出去三一颂吧。哎，
不是三一颂了、
哦、不是三一颂。
你怎么从三一颂面前出去了呢？
哦，
出去是比较快的。
哦，出去比较快。
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知道这个歌吗？
这实在是小贝结婚的时候有进场曲，没有出场曲，哎，所以才在这个婚姻里面出不来这样。
没关系，我上次还替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主婚，他们搞不太清楚啊。
哦。
我们还没完呢，他们两个突然向后转，然后就慢慢就自己走出去了。
对啊，我那时候我也记得我的婚礼就是这样，跟大家面对大家接受完祝福，亲吻新娘之后，我们就走出去了。
是啊、美国人他们是这样，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是要赶快跑出去的。
对啊，我们就是用跑的。
那这个他们这个背景音乐呢，也是大家很熟的，也是一个结婚进行曲。你知道这第二个出场的结婚进行曲啊，是谁写的？你晓得吧？
哎呦，我还觉得结个婚还挺累的，都要知道。
是很累啊，出去是这个所谓孟德尔孙的结婚进行曲、这个孟德尔孙的这个结婚进行曲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在写什么东西知道吗？
这首歌肯定就跟我们的主耶稣有关的吧，对不对？
这没关系，这个是写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戏剧背景音乐、
仲夏夜之梦我听过，
仲夏夜之梦梦什么你知道吗？
好像是什么两对男女的故事嘛，
是梦雅各的天梯吗？
啊，当然不是，
就是啦，他这个仲夏夜之梦啊，就是一大堆的妖精，所以也是跟主耶稣没关系的。
哎呦，想不到一场婚礼下来，片头曲、片尾曲都是怪力乱神呢、那怎么办？
所以我说，你基督徒要结婚呢，当然可以用这些东西。我再说啊，你知道的太多呢，很麻烦。像我们唱的很多传统的西方的诗，有的歌本来是酒徒在唱的。
酒徒在唱了。哦，
对，像巴赫他写的这个有关于耶稣受难的有的音乐啊，那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现在觉得是最正统的诗歌。他的出身也不好了，出身有的真的是酒徒在唱的歌，这不是讲完的。哦，对，所以你只要有信心呢，啊，只要你做得好，什么都可以用。再举一个例子，像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奇异恩典》，本来是美国的乡村小调，不是圣歌的，填上圣歌的歌词，现在变成好像最正统的圣诗了。啊，但是我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呢，如果你觉得这些世俗的音乐啊不太满意的话呢，那其实还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诗歌可以用啊。
哦，对呀，蒙哥就写了不少啊，对不对？
比方说蒙哥写了不少，蒙哥不会写诗歌，蒙哥也是这里蒙蒙那里抄抄。有一首诗歌，这外国人写的诗歌，然后我看到一个翻译也翻译的蛮好的，你知道这首诗歌啊，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拿来做这个新娘入场的结婚进行曲特好。
我真的有这首，那你不早跟我讲啊。
你来不及了，你家女儿还可以。对，为什么这首诗歌很好呢？因为它有它自己的歌词。
哦，
你可以用诗班来唱。
进场是有歌词的，有人唱的。哦，不是只有音乐，
诗班唱比较有派头了。你要是只有音乐也可以啊。这首歌还有一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
很短，是不是？
不是，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这首音乐不但气氛、节奏、速度，甚至连它起头的几个音呐，都和我们一般用那个华格纳的结婚进行曲很像。
哦，那这样就是大家猛一听，觉得好像是跟一般的婚礼一样，但是
对，
接下来听起来就怎么又变不一样？
对，所以人家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还有一个编曲，就是干脆把它在开头的时候呢，就加上这个
原来的结婚进行曲。
原来结婚进行曲开头的时候有一个节奏，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美国人的规矩，他一听到这个啊，全部人就要站起来。
大家站起来，对
对。
而且要是用那种管风琴演奏的话，那更有气势，
很有派头，很有派头。所以啊，今天节目剩下最后的时间呢，我就把这个结婚进行曲啊，我们用的结婚进行曲给大家放一放啊，让你听听看这个气氛怎么样。
哦呦，想着想着，听着听着，又想要再结一次婚了。
小贝，你别在这里整天胡扯八道啊！我们现在只是给听众朋友，尤其在国内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想要好好的把婚礼办的，让人家印象深刻，又能够达到你见证的目的的话，那还有很多小地方可以动手脚。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讲的呢，就是这个结婚进行曲。但是这个结婚进行曲的歌词到底是什么？
哎呦，那就要下回分解了。
你今天先听听这个旋律，然后我下次再告诉你。你如果明白了这个歌词，那你就更会拍案叫绝，说：“你说这首可好？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这首歌呢？”哈哈哈，这首歌不但作为结婚进行曲好，也是新郎新娘的心愿，也是基督徒很清楚的见证。听起来呢，又是有板有眼，像我们一般用的结婚进行曲一样。那这下你的婚礼还没有多做什么功呢，就已经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让人家知道说：“哎呦，他们这些信主的人呐，办什么事儿？
高啊！
对，就这个字儿了。好吧，小贝，咱们就下回接着继续谈了。
好，
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就让大家听一听啊。我们也是用管风琴效果来演奏的这首圣诗。您如果喜欢的话，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会更详细的把这首诗歌解释给您啊。您也可以来信到良友电台来索要有关于这首诗歌的资料。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有蒙哥的小贝好期待要做今天的节目啊。
我知道你又想再结婚一次，你讲到婚礼，
不是因为
是特别来劲儿。
不是因为你上次讲到说有一首这样子的结婚进行曲，对不对？它跟这个我们一般听到的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不一样。歌词又好，鼓励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来用用。那我歌词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今天就是很想知道啊。
我们上次讲了这回事吗？
有啊，
看起来蒙哥真的是老了啊。只有小贝对这样的事情还有很高很高的兴趣。
那当然，小贝三个女儿嘛，对不对？要懂，要替他们打点打点。
一点不错。我们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啊，其实是有点两个半老头在这里为下一代的年轻人唱台戏。因为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你就发现，哎呀，传福音啊，做见证啊，那真是要把握机会。有一些最好的机会，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把握，不知道利用，以后想要找这样的机会呢，往往就抓不到了。我们已经一再的说，人生两大事儿啊，你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老同事、旧与新知大概都会到场，只要你请他。那在那个场合你要是不抓紧机会做见证，那多可惜呢。第一个场合第一个机会就是你的人生大事，第一大喜事，娶媳妇儿。但是那时候你光为了喝喜酒冲昏了头，你就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机会来做见证。等到第二个机会，你想明白了，你也认为这事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人家来的时候你已经不会讲话了，因为第二个最重要的机会大家都会来的呢，就是你的葬礼。所以我们现在回头呢，劝劝年轻的弟兄姐妹啊，给他们出点主意，怎么来办这个婚礼。那个婚礼呢，就从婚礼进行曲开始讲。因为我们今天一般所用的婚礼进行曲啊，无论是在教会里边啊，在酒店里面，在这个连续剧上面，在电影片子里，都是用的这个华格纳或者瓦格纳先生为他的罗安格林歌剧所写的婚礼进行曲。不要说那个跟主耶稣没多大关系，而且那个姑娘啊到最后没嫁出去，反而死在舞台上。你干嘛去用那个曲子呢？你达不到任何见证的效果。可是你要是要有个教会婚礼，你总得有这个新娘的爹啊牵着他女儿从红地毯的那一头走到前边来，那这个实在是需要有点有气派的音乐。那个音乐呢又不能比我们大家一般听见的这个婚礼进行曲呢要来得差，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上次就给大家介绍了一首刚才小贝说的诗歌，并且讲好了今天的节目里呢不再吊大家胃口，要把这首诗歌呢正式完全的介绍给您。我们今天呢就再稍微把这首歌呢放一放。放的时候这个就让蒙哥用这个怎么样充满感情的腔调。
我最怕这一种。我就是里面歌词是不是有什么树啦、夕阳啦、
这次都没有
啊，
都没有，也没有山顶啊，也没有深谷
啊。哎呦，对啊，
没有太阳，
哎呦，又让我头皮发麻。
这个歌词我就念一遍，然后这个后面放这个音乐，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听看，你一听你就知道说，这首诗歌好，这首诗歌好，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献上活祭
啊。献上活祭，原来这是一首中文歌啊。
当然是翻成中文的歌嘛，我上次就说这个中文的歌词还翻得特别好，而且不是蒙哥翻的。
当初这个是谁翻的呢？是不是？
我不知道。
哦，不知道，不是哪一位啊名目名讲员。
显然是一个弟兄或者一位姐妹，他对这首诗歌蛮有体会的，翻得很好。曲子写得也很好，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是外国人写的。
词曲的作者都不详。
不是不详，是蒙哥没有学问，不知道是谁写的，去找可以找出来的。那尤其他们这个歌词里面所讲的，你看和一般的婚礼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的婚礼要么就是讲新郎，要么就是讲新娘，要么就是讲他们两个中间所谓的爱情，是不是？他这个歌词他有一个主角，
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
是谁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耶稣。他整个的婚礼是向神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哎呦，那这样子这首歌叫一奏，也就是邀请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婚礼当中，这样也很不错啊。
那当然是啦，尤其他的副歌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你看你在宾客面前你们的婚礼还有一个比这个更恰当的字吗？
刘，
对不对？
哇，那这个还真的是，还要是没有诗班唱的话，可以用现在这种打在这个荧幕上面把歌词打出来也挺不错。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这个新娘这个婚纱很长很长，你干脆就把这个歌词打在她婚纱的背后这样。
谁会低头去看呢？
他从你面前走过去，你就看他的背影嘛，对不对？你总不能打在前面，你打在前面，你打在他脸上像刺青一样，都不行
了。我觉得这样是他会不会太雷人了一点？
反正我们两个都已经结过婚了，对不对？
看别人他们怎么搞都没关系。
对，你替年轻的弟兄姐妹出点主意。哎，有的年轻弟兄姐妹很傻，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讲真的，什么时候讲笑话，你晓得？
真的、哎呦，那糟糕了，那是真的照着做那。
好了，声明一下，你要么用诗班唱啊，要么印在你的节目单上，要么你用这个幻灯打在墙上啊，不用打在新娘的婚纱，也不用打在她的脸上。
你不要打他。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闲话少说。
哦，真的、
那我就把这首线上活祭的歌词呢，在背景音乐里面呢，用充满了感情的声调念给听众朋友听。小贝，你要是受不了，你可以
先走一步。
对，你先走一步。线上活祭。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信实直到永远。我王我的神，以你奇妙圣名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所以小贝怎么样？这首歌不错吧？
哎呦，那我不是先走一步，那我怎么又回来了呢？
我知道你没真走嘛，你就是上个厕所就躲在那边。
哎，对呀、这种的歌词，对不对？人家在你婚礼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们的婚礼的意义非同凡响啊。
哎，对对，尤其他这个副歌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是求耶稣来用我的一生。我们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献给主。当你这样献给主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不自私的丈夫，成了一个不自私的妻子，是不是？
哎呦，那这样子再配合主婚人或者是新郎新娘自己讲讲话，刚好就可以绕着这个主题啊。
哎，对对对对，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他们大概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对吧？那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可是这里边你看它里面就讲到他们的心是什么？他们是渴慕主的心。他们的脚步是什么？他们是跟随主的脚步。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恩爱是谁的恩爱呢？是你恩典与慈爱，你的信实来到我们的婚姻里面啊。那他们的婚姻是什么呢？就是要向世人歌唱神的恩典。他们两个人同行啊，更是在主的怀中安息，更是在主的宝贵的应许里面向前走，是不是？一直走，走到我们见主的面，然后说：“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你看这多好，对不对？不过你要知道，这个结婚呢、你总是不止一首歌，是吧？
哦，对，还要有这个出场的歌曲嘛，
就是新郎新娘礼成他们离场的音乐，但是那个音乐就比较无所谓了。
出场无所谓，
因为反正大家也不听了，你也唱不完了，对不对？所以出场你要用什么？你要用我们前一次讲的那个什么《仲夏夜之梦》啊，随便你要是弄什么，没人管你了。
那可是你说中间还会有音乐，很少很少遇到中间还有音乐，我们遇到比较多是中间是卡拉 OK 啊。
那个还是算了吧。其实我是很怕在婚礼里面看新郎面对新娘这样唱一首歌，我老觉得好像一只公鸡在叫。
我真的吗？可是这样很深情，唱那个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对不对？还是什么爱你一万年啊，这种嘿嘿，这种唱起来不是挺不错的吗？
这是很肉麻，而且没有意思啊，是不是？
我们
基督徒不能唱，不能在婚礼里面唱这个东西，那有什么意思呢？
哦，哎，那所以你建议新郎唱什么歌呢？
不是建议新郎唱什么歌，婚礼里面总是还要有别的诗歌，我们还可以有哪一类的诗歌呢？
哪一类的诗歌、
这个、就咱们下次节目再说，好不好？
好，我们就下一回再谈，哎，让这个婚礼呢
对对对
就可以这样让我们连续讲好几个月，哎，几个月都结不完婚，你看，哎，
没问题，没问题。那听众朋友啊，其实《献上活祭》这首婚礼进行曲啊，蛮多人知道的，只是你可能没有这样想过。那我们这个节目里放的这个录音是我们童工用管风琴效果去演奏的啊，没有版权，你可以拿去用。你如果有兴趣要，可以写信到良友电台来，那最好是用电邮，这样子回邮的时候一个附件就发给您了。歌谱呢，您如果去网上百度搜一下应该很好找，很容易找到的，您都可以拿去使用。不过呢，我要特别叮咛一句啊，我们这个节目是从这个拉班替雅各大摆筵席开始扯到这个话题来的，那一天的雅各恐怕也被人家灌着大醉，要从基督徒的见证来讲是毫无见证的，硬是给拉班哄了一通。那你现在要用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进行曲，这里边又说你要把自己献上活祭，你要在你的这个婚姻里面呢、求主耶稣来用你一生，哟，那你就成了点在明处的灯啊，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就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个好，这个气氛好，这个排场好，我喜欢那我就拿来用，可是你结婚之后你们的夫妻生活，你们的家庭见证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献给主的实际。你如果没有下这个决心要你们夫妻俩奉献给主，让你们家作为耶稣基督见证的灯台，那你还是回去啊效法世人的样子，用那个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就算了，免得别人笑话你。但是话虽然如此讲啊，哎，蒙哥在这里还是鼓励你用这样的诗歌，因为有了这样的诗歌就能够鞭策你们，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是重生得救的，那将来无论你们婚姻遇见什么问题，回头想一想我们当初婚礼所用的那首进行曲献上活祭的时候，就会重新生出力量来了。好了，蒙哥不在这里多啰嗦了，下次的节目我们再谈一谈别的，还有什么样的诗歌可以在婚礼里面拿来见证我们荣耀有恩典的主耶稣。